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请把我们的圣经翻到旧约的第五本书《申命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申命记》的26章16到19节，27和9到10节。好，《申命记》的26章16到19节，翻到后我们同声来诵读《申命记》的26章16到19节。生命记26章16节，请。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们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我们下面一段再翻过来，在27章的第9和10节，请。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求神赐福每一位喜爱他话语的人。下面请王牧师正道，题目是神的话语与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生命记，这是第30次生命记的讲道，题目是神的话语与我。在诗篇119篇说，主啊，我把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119篇105节又说，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说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怎么样生活。先知以赛亚将这个意思带进更深的一步，他在以赛亚书第40章跟我们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语必永远立定。一切都会改变，只有神的话语不会改变。在以赛亚书55章还有这样子说，说神的话语呢，就好像是天上的雨跟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滋润地土，成就神命定他所做的事情。当神的话语降下来的时候，就降到我们的心田里面。神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的，如果你打开心门，用你的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必要滋润地土，滋润你的心田，在你的田里面发芽生长做工，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这是神的话语在信他的人身上所必定会成就的事情。我们感谢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现在是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了解明白，让今天我们的读经、我们的正道成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再看《申命记》第26章第16节开始。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就是26章16节一直到27章的结束。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申命记》第26章非常的特殊，它是前面所有从第1章到26章为止做了一个结束。那26章最后那几句话，就是把这么大的一段的经文做了一个总结。他总结的时候就这样子说，第16节开始，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因为神已经吩咐了，所以你要遵行，不是口是心非的遵行，是全心全意 尽心尽性的谨守遵行。十七节，你今日认耶和华你的神，认有宣布的意思，你认他，你宣布耶和华是我的神。在这样的宣布之下，就有一个行动，就是你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那同样的，神也认你。第十八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这是第三次的使你，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句话就总结了前面26章所有所说的话，告诉我们说，神与他的选民之间乃是一个天父跟孩子的关系，神与子民的关系。这个关系当中有个特点，就是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神恩待他们，把他宝贵的话语赏赐给他所拣选的人，让他们有这个福分可以来遵守这些话，为的是要成为他们的祝福，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那神会保守这样子的人，使他能够做到遵行神话语这件事情，以至于他在实际的生活中能够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那弟兄姐妹，我们很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你想想看，基督徒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基督徒的特征，什么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人家看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他说这句话，他说这样看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他就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最重要的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犹太人是古代神所拣选的人，基督徒是新约时代神所拣选的人，一样的意思，就神的选民到底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了半天，到底他有什么不一样？是他会祷告吗？还是他会做什么？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他们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有神的话语。谁都会祷告，佛教徒、回教徒都会祷告，可能比你更会祷告。回教徒祷告的姿态比你更虔诚，那个频率比你更高。那基督徒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最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有神的话语。生命记告诉我们说，神给他的话语，给他的选民，给他的子民，给他的百姓，给他的儿女，是一个特殊的恩典。神不是随便把他的话给任何一个人，叫他们来遵守，说，这个人我给你，这个人我给你，这是我宝贵的话语，你去遵守。神只在万民当中给他拣选的人，属于他的人。所以说耶和华认你为他的名，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那如果你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话，就显出你是神的儿女来。我们想想这个谨守遵行，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一直出现，特别是生命记我们看了这么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谨守遵行，谨守遵行，谨守遵行的意思，弟兄姐妹，就是你全心全意的按照神的指示来生活，不是打折扣的，不是挑一个说这个我可以做到，那个我做不到，我就挑几样我可以来做的，而是说全心全意的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指示来生活，来过日子，来上班，来求学，来夫妻相处，来敬拜神。那圣经说你们这样子做的话，这就是你们在万国万民眼前的智慧跟聪明。而当你们照着神的话语这样去做的时候，人家看了会羡慕你，他们基督徒为什么夫妻关系这么好，他们的家里面孩子怎么这么好，他们相处的时候怎么这么和谐，平常人看到的那些什么嫉妒啊纷争，为什么在他们里面看不到？ 啊，这就成为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跟聪明。人家就说，啊，这大国的人民真是有智慧聪明。申命记讲，当你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有这些福分在你身上。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照着神的话语去生活的话，三个好处会临到你。第一个，你可以在仇敌面前得胜；第二个，你可以在生活当中蒙福；那第三个，你还蒙神的悦纳。那你想想看，这三样东西是不是你生活中所追求的？第一个，你可以在仇敌面前得胜，生活中的一切的敌人困难可以胜过他们。然后你可以在生活当中蒙福。申命记特别说，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你在家里也蒙福，你到外面也蒙福，你和面的那个团面盆也蒙福，你的五谷新酒什么都蒙福。但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因为前面两个谁都要，就是要得胜要蒙福都会想要。那基督徒在内心深处他还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到底是不是蒙他的悦纳。特别是到了生命末了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到神面前，我知道说我这一生的生活是蒙主所悦纳的，我在神面前可以欢喜快乐的向他交账。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话，你就可以蒙神的悦纳。那这是神话语对我们的好处。我们基督徒也很关心一件事情，就是爱不爱主这件事情。那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那有时候爱主这件事因为用得很空泛，我们随便看到一个说，啊，这个人他真是非常的敬虔爱主，就谁随便有点动作，我们说，啊，他非常的爱主。那到底这爱主是怎么回事？圣经给爱主这件事情怎么来定义呢？我给大家看一看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话很直截了当，非常有重点性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开始到24节，中间我挑的重点。耶稣的话这样子说，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章15节。接着耶稣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还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然后又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清楚吧？但耶稣讲话清清楚楚的，那他就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你们若听我的命令，这就是爱我。你们不要说，啊，我感情很丰富，觉得很爱主，而是要问自己说，哎，我是不是听主的话，是不是遵守他的道，照着去做，那这就是爱主。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读申命记，我们会想到说，啊，属神的人，啊，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儿女，那跟神有这样子关系的人，他的特征是什么？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就是听神的话，遵守神的约。遵守神的约就是去做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些律例典章。申命记26章17节刚刚所念的这个，你们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守他的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神的话语跟基督徒的关系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主的话，就会遵守主的命令，这是神的话语跟我们的关系。对主的爱表现在你遵行他的命令上面。你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一方面表示说你尊重这位主，你听他的话，顺服他，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觉得这是主爱我们的心意，可能是在另一方面，就是神他是造我们的神，那他深深知道我们人性是怎么样，这个整个的人类的群体是怎么样。然后他深深的知道说，当一个人还有一群人 按照他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可以达到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所以就像我们做爸爸妈妈，就我有了孩子之后，就晓得做爸爸是怎么回事。就爸爸没别的，就是只是一心希望说孩子好好的，这孩子他幸福快乐，都不需要他送我什么东西，给我什么荣耀，只要他日子过得好好的，他幸幸福福，我没有比这个更快乐。我就在揣摩神的心意，他大概也是这样子。他知道说，如果他的儿女照着这种话语去，他的话去做的话，可以达到最大的幸福。所以你如果爱这位天父，爱这位主的话，你就去照着他的话去做，你结果你的生活很蒙福，你好好的过日子，然后天父看了，他心里也喜乐，那这就是爱他了。你如果属于神的话，也必听从他的话。就是这个听从神的话，有了神的话语，又能够听从，这是神儿女的特征。那第二点，今天要看的，就是我们在27章，生命记27章里面有一段很特殊的经文，我把它先读一遍，然后我们来想一想，它的意思是什么。26章已经把前面做了一个结束，那27章开始，就是一个新的段落，也是整本生命记快要结束了最后的几个嘱咐。27章，请大家打开圣经啊，听我把从第一节开始读一下。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请你注意到不光是摩西一个人，有众长老跟他在一起。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你们要了解到这个时候他们在约旦河的这一边，然后摩西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临终嘱咐，意思说我死了之后不久你们就要过去，过去之后你们要千万记得要做一件事情，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第二节，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就上面涂了一层的灰泥，做什么呢？第三节，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很特别啊，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第四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因为原来他们可能会在那里想，写在石头上要我写在哪里，什么地方要做这件事情。那摩西就开以下是详细的指示说，要在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这个神以前也曾经吩咐过说，给他筑这种坛的时候用的那种石头是天然的石头，不可以凿过的，不可以动过铁器的。然后说，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那这句话是圣经里面一句特别的话，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因为献的是平安祭，那个东西可以吃的，在神的面前吃喝快乐，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第八节，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他这有用了两个特别的形容词啊，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一口气一下子就读过去了，但是他在圣经里面是有强调性的作用，将这律法的一切话，全部所有的不打折扣的一切的话，不是挑出来的，是全部的话，然后明明的写在石头上，写得非常的清楚，人家一看就看见了，不是看不清楚的，是一切的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第九节，然后这个时候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这时候换了，刚刚开始是长老和摩西一起吩咐，现在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第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了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第十三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我们读到这里，就是十二个支派分成两半，一半是站在一座叫做基利新的山上为百姓祝福，但另外一半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布咒诅。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张图片，你们就知道这个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他们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子。神要他们去做这件事情，说过了约旦河之后要把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写在石头上，所以是可以保存的很久，是一过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想后来他们做了没有，诶，他们真的做了，过了差不多就是摩西一死就是一年之内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个时候他们先战胜了耶利哥这个城，后来在爱城先败后胜，拿下爱城之后他们就有的那个通路可以走到以巴路山，他们那个时候马上就做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整个的过程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八章30到35节，其实大家可以翻一下哈，你们应该有圣经，我读一下后来他们怎么实践摩西所吩咐的。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十节开始，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完全是按照神的吩咐。第32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我在想象那可能是一个好几天的过程，因为要把这全部的律法写上去的话很多字，然后是一个挺长的过程，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等待着把所有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第33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的约的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不但是这时候已经写完了，然后他要读出来让百姓听明白。第35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下面他详细说全会众是什么，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妇女也听，小孩子也听，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约书亚他非常的忠心，他一旦能够到达以巴路山之后，他马上就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事情忠忠实实的完成了这个工作。他在以巴路山上就抄写了神的律法。为大家看这一张图，这现在你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在古代叫做示剑的这个地方，那现在因为是在以色列它有个新的名字，但是是同样的一块地方，在那个地方就很明显的有两个山丘在那里，一座叫做以巴路山，它稍微高一点，它是海拔3084英尺，那另外一个是基利新山，它是海拔2849英尺。那当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地方，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先上那个以巴路山上去，真的是在那里筑了坛，然后找了很大的石头在上面刻写了神所吩咐摩西的话，为的是叫以色列人所有的人能够看见，而且能够听到，而且能够遵行。那也照着神的吩咐在这两个山头上，一个山头宣布咒诅， 一个山头宣布祝福。这个我们看到神他对他百姓的心意，弟兄姐妹，为什么进入应许之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神的话语抄写在石头上，是要他的百姓们都看到，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些话语会成为他们的祝福。如果不听这些话语的话，他们生活会受到咒诅。那弟兄姐妹，我想这时候跟大家稍微再清楚讲一下读神的话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主日学的时候稍微跟主日学的同学们分享了一下，我就先说读神的话语不是什么。读神的话语不是读文章，不是读灵修的书籍，不是读参考书，不是你读了一些好比说我们属天园地有弟兄姐妹的见证文章，或者是中信使者这些，你读了这些文章，那个不是读神的话语。也不是说我读了灵修的，我读了荒漠甘泉，我读了等等等等 很好的灵修的书籍，那个不是读神的话语。我读了参考书，我读了一些注释书，讲到希腊原文、希伯来原文或等等的，那个也不是读神的话语。那读神的话语不是参加团契，不是参加读经班，不是说哦，我参加过团契，这次团契有查经，那我就读了神的话语，也不是这样。读神的话语不是偶尔读几节经文，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总是会读几节经文，说啊，我读过神的话语，不是这样子。那读神的话语是什么呢？读神的话语是读圣经，然后读神的话语是读整本的圣经，系统化的、全面性的，好好的读圣经。读神的话语是读整本的圣经，而且是以谦卑的心把神的意思读出来，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你读神的话语就是听神在讲话，听神在讲话，你读圣经所以要让神说话，你不要替神说话。让神说话就是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你让它自然的意思出来，你不要自己先有个意思去替神说话。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动作，就是你要把神的话语给读好。特别是我们中间，如果你是初信的弟兄姐妹，我特别的鼓励你，在你刚信主的那头一两年就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会对你这一辈子有无穷尽的好处。你如果在最初的时候把神的话语读清楚读好了，你这属灵的根基就打好了。很多人是他们一开始做基督徒就没有读圣经，结果他一辈子到老到死他的根基不稳固，他碰到点事情他就摇摇晃晃的，他一辈子弄不清楚神的旨意，然后他生活中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到后来的时候他已经失去那个读神话语的胃口，那他我做基督徒都这么久了，我就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你叫他再拿起圣经来好好的从头到尾读一遍，他读不下去。但是如果你刚信主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要把握住那初信的那几年的时间，就利用那个时候，当你对神的心还火热的时候，好好的拿起神的话语来把它从头到尾这边读一遍。所以有时候我很不放心那个查经班主日学，就不晓得他们在讲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管不着，我没有办法说每一个班每一个地方去管他们到底讲些什么东西。因为在查经的时候通常就是基督徒会在那里说话，有些慕道也在中间，然后就是这什么意思，基督徒会跟他们讲。但是那个讲话的基督徒他自己，他可能也许在教会久了，他反正是有一些观念在他里面，但是他如果他没有从头到尾把神的话语好好读一遍的时候，他就会把他自己半对不对的一知半解的话，他就觉得说很专家的口气就说出来，结果是害了别人，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好好做过研究，做过了解。那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一知半解，那说我到了六七十岁，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跟你说你六七十岁你还是一知半解，因为你从年轻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好好的读过神的话语，你只不过是以一个老人家的 一个姿态说出一知半解的话来，然后害了那些年轻的人。你如果这个整个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把神的话语好好的读一遍，可是你在这么多年当中你会发表意见，你每次查经的时候你总会说点话，你发表意见，你就是把你那个一知半解的意见就说出来，然后你要听了之后觉得说好像还很有道理，可是其实你从来没有把神话语的根基扎好，但是你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到你临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在神话语上一知半解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一些新信徒的人他们的根基被你摇动了，因为你讲的话一知半解。他不会说因为你这边年纪大了，做基督久了，你就在那边说你的这个神话语的根基越来越稳固，不会。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那个动作好好去研读去学习的话，你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根基不稳固的人。就像神的，我们读这个生命记到现在就知道说啊，神的百姓神子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有神的话语，但是这个话语是要有一些过程，你把它吸收到里面才能够进去，它不会自然的说一年一年过去，我自然的我里面就有储存了很多神的话语，它不会。那如果说你一直对圣经没有胃口的话，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够在神面前用个谦卑的心好好的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不是一个完全悖逆的孩子，我也盼望能够静下心来好好读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在今年我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了解你的心意。如何读圣经，跟大家讲一些具体的东西。读圣经要有三个心理上的准备，第一个是要信心。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样子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大家听的都一样，为什么与我们有异与他们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啊，原来听神的话语需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听的时候，神的话语真的是成为我们生活中很大的帮助，但是你是一个怀疑的心的话就没有什么用。所以我开课的时候，有些是那些比较深的课的时候，我都有个要求说来上课的人必须是基督徒。那有时候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个牧师人家能够来上主日学就应该打开双手欢迎，谁来应该都欢迎，为什么还规定说要基督徒才能够来？那这里面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信心的因素。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就是对神没有信心，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用一个没有信心的头脑去在那猜它去想它，那得到的结论不一样。你要信主之后，你起码有了一个基本的信心在那里，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这个条件用信心来与所听见的道所读到的经文相调和，就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对神的话，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主啊，我现在在读你的话语，这个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语不会废去，我现在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这样子读的时候才会对你有帮助。那第二种心理的准备是客观的心。我讲过几次，就是我自己刚开始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看过一本小说，就小书了，这本小书是尼托森弟兄写的，叫做《读经之道》。那他里面做了一个比喻，我一直都记得，他也是讲说你读经要有客观的心。他就说圣经讲的是山，你脑子里讲的是水，脑子里在想的是水。然后人家问你说你刚刚读了什么，他就说刚刚读到圣经说山上的水。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圣经讲的是水啊，是山啊，我都混了，脑子进水了。圣经讲的是山，好，圣经讲的是山，那我们应该读出来就是山，对不对？但我脑子里想的是水，结果就说啊，圣经讲的是山上的水，就是我脑子里的水还在，但是圣经讲的那个山我也读到了，结果我得到的结论是山上的水。那其实我应该读到的是什么？ 山就是山嘛，我怎么多出一个水来了呢？我脑子里进了水。那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不客观，就是脑子里有水，脑子里有些先有的观念，所以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那个思想也读进去，所以得到的那个结论就是常常在替神说话，就是读出来的总是我原来认为的那个结论，缺少客观的心。第三个心理的准备就是恒心。在提摩太前书有讲到一个说敬虔，在敬虔上操练，操练自己。那操练就是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只有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个是凡事都有益处。这操练就是好比你做体操，你是个选手，这操练不能够断的，每天都要去固定做的，要做半个钟头，做一个钟头，一定要做的，就不能够说我今天爱做不做的，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所以要有恒心，不断的做下去。那恒心也代表是说你很殷勤，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殷勤。像我们不久之前在教会上这个十二小先知书，读这个经文是就跟弟兄姐妹说，你读的时候你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功课了，你不能都让牧师替你做，所以你去读经文，读到经文的时候遇到中间有几个字，这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去查嘛，为什么非要我去给你解释呢？我就问那个弟兄姐妹说，你们这些都是很会念书的人，我问你们一句话，当你在念书的时候，你这边听教授讲怎么听不懂，或者你读课本的时候读到什么东西读不懂，你怎么办？你是把它就跳过去就不理他呢，还是你说你一定要把它给搞懂？说哦，一定要把它搞懂。对呀，你们书读得这么好，你们都知道哈，遇到一些什么学科的话搞不懂的话，我得把它搞懂。那为什么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把它跳过去，读到这个字干什么？不管了，再读下去。但是你读到你的学科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用这种态度。那到底在你心里面什么比较重要呢？哦，是我的学科比较重要。那你不是跟我说神的话语比较重要吗？啊，那只是说说而已。啊，原来只是说说而已。其实你的行动把你真实的心意就显出来了。在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上，你绝对不会放过它。你花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几个钟头时间，也要把它给搞清楚。但是到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中间出现一个名词，就把它跳过去。中间一句话，为什么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的？为什么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翻译好像有点不一样，随便。然后下次就看到牧师就去问一下，牧师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自己不会去查。我也是查出来，看到不会的有问题的，我一样呢去把它花功法弄懂的。那为什么大家不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呢？对待呢，就是我们看心里面是不是觉得说很重要的读圣经。好，读圣经的四个原则很快的跟弟兄姐妹讲，刚刚讲的是心理准备，信心，客观的心，恒心。读圣经的四个原则，第一个是整体的原则，也就是上下文读经，你读的时候要整片的经文读，一章的读，不是一节的读，不可以断章取义。这是基督徒读圣经犯最大的一个毛病，他很喜欢断章取义，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前面讲了些什么，后面讲了些什么，耶稣这些话是对百姓说的还是对门徒说的，跟不同的人讲话那意思是不一样的，到底是耶稣他讲了些什么话，前面后面全部读清楚，那这是整体的，你不能够只是片面的。自然的原则，自然的原则就是根据字义来了解经文，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属灵，那个灵明字面上这样想的，你把它赋予一个属灵的意义，说我这个多厉害，我都读出里面有这个隐藏的意义，第一层意义、第二层意义都把它读出来。那自然的原则不是这样，自然的原则是耶稣讲的什么就是什么，圣经说的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他那个表面那个意思，是那个最自然的意思，也是最直截了当的意思。你不要觉得说我会灵异解经就很厉害，那个灵异解经是最错误的一种解经。所以从字的表面，望文生义，它上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和谐的原则是以经解经，那这点的话是你要对圣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之后，你再来做这个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我自己的体会，我给了他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以片面的解释，以全面的解释片面的；第二句话就是以清楚的解释模糊的。以全面的解释片面的，全面就是说对整本圣经的教导来解释那些 部分的教导，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对整本的圣经有全面的了解的话，你可以用全面的教导来解释片面的那些经文，然后用清楚的地方来解释模糊的地方。这个啊，弟兄姐妹，就是你得要对整本的圣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你可以做到以经解经。我常常看到基督徒他那个以经解经的时候，就有点那个牛头不对马嘴，他就讲到这一节说，哦，我们现在可以翻到生命记第几章第几节，然后这边读了一节，然后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第几章第几篇，又这边读了一节，那其实跟他所查的那一节的经文没什么直接了当的关系，但是他可以把那些不太有相关的经文引过来，那个是错误的已经解释。你一定要考虑到他在说的是什么，你这个时候情况之下你可以是相关的经文在哪里。那为什么我读到生命第27章的时候我会想到约书亚记第8章呢？我会想到说约书亚的那个时候成就这件事情，他们的确上到山上去把石头这边弄出来，然后这边刻了字呢，因为我读过，我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诶，约书亚记有记载说当初以色列人到了那边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会翻到那边去啊，感谢主，那些人这么忠心，真的过去就把石头把这个字刻在石头上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读过约书亚记，你就是生命这样读过之后，你的脑子里不会有这种共鸣，就会想到说，诶，好像圣经什么地方有讲，就是讲到这件事情。那只有说你有个全面的了解的时候可以。那最后一个就是历史的原则，就根据当时的背景来解释经文。有时候你要做一些历史的背景的方面的研究。那圣经历史背景，弟兄姐妹，其实并不复杂，不是很难。你如果说可以读得通中国历史的话，圣经历史你一定读得通。它的历史没有这么长，也没这么复杂，你就去了解一下，然后从当时代的那个历史背景来了解说，耶稣在那个罗马人的时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摩西在那个时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会得到更大的亮光。所以这四个读经的原则，一个是整体的原则，一个自然的原则，还有和谐的原则，第四是历史的原则，这些是大原则，大家先把原则记得，然后好好的读圣经。那读圣经的态度啊，原则有了有一种态度，我想从萨姆尔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来讲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就叫做请说，仆人静听。出自于萨姆尔记上第3章9-10节，童子萨姆尔哈，以利就是那个老祭司，以利对萨姆尔说，若再呼唤你，因为这个小孩子萨姆尔他睡觉的时候听到神在呼唤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老是有人在叫我，就去问这个老祭司，老祭司最后搞清楚说，哦，是神在跟你说话，他就说你如果再呼唤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小孩子他现在搞清楚了，结果呢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那这个弟兄姐妹是我们读神话语的态度，请说，仆人静听，用一个谦卑恭敬的心态来读神的话语会造福你。那几年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这些如何读经，那最后我就做了这首读经诗，我把它读一下就是了。读经之道，首重信心，恭敬祈祷，仰望圣灵，祷告，靠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信心之外还要殷勤反复研读其义字母，多读几遍意思就了解了。望闻声义自然解经，就是那字面的意思。神的话语仆人静听，上下文义务要理清，断章取义绝不可行。和谐一致以经解经，先大后小化者为灵，就是你要先看它大体的意思，你不要只是去钻一个字或一节，化整为零，然后把整篇的再细细的去了解它。最后真神话语有益性灵，时时研读，终身奉行。神的话语写在心头上，就是纯神的话语。我也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如何储存神的话语。神要我们 把话语存下来。然后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叫做团体的储存，把神的话语储存在整个信神的这个团体里面。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将这话，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那这个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把神的话语保存下来，写在石头上，叫他们所有的后代子孙都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写在这里，在石头上，好久不坏的。我们中间有神的话语，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的新盖的这个教堂，是不是在教堂的什么地方也可以写点神的话上去？因为我们盖教堂的时候很注重说美观不美观等等啊，其实有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在教堂的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写上一些神的话语，让所有的人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那另外就是不但是写在那里不动的写在刻在石头上或写在哪里，在教会中还要传讲，是活的人要讲神的话。所以在使徒行传耶稣复活之后呼召这些使徒，然后他们去传福音，就主对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都讲给百姓听，所有的跟刚才摩西讲的一样，说一切的话，神对使徒也说都讲给百姓听，全部都告诉他们，要让他们听，让他们说，让他们念。在我们教会里面，你知道我们教会是很古董的教会，我们虽然会众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很多，但是我们教会很古董。那我们教会做一样事情，你大概到别的教会里面看不到的一个很古董的动作，就是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崇拜的时候有读一个本周经句，然后我们把本周经句读两遍，除了说牧师讲到的时候把牧师那一段经文读一下之后，我们还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古老的传统，每个礼拜天的时候要把神的话语大家全体这边读两遍，这是很好的事情。在美国教会你是绝对是看不到这件事情的，他们甚至连说牧师讲的这段经文也不会读了，顶多就是在荧幕上打几个经文大家看一看就算了。那在一般的华人教会里面也很少看到说整个会众来那边读本周经句，这样就是我们教会还保持着这个古老的传统，在就是神的话语在我们敬拜的聚会的当中被诵读出来，被存记在心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在 honor， 在尊崇神的话语，这是蒙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团体的储存，我想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储存。那下面这个手的这个图形我给你们看过啊，如果你上过 Master Life 的话，你就很熟悉这个手的图形哈。就弟兄姐妹，圣经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啊，藏在心里。这藏，它你也可以翻成 deposit， 就是存在心里面啊，存款一样，一点一点存进来。那就是它有个过程，它一下子不会存在心里的，它有个动作，有个过程，花时间的。那这个手的图形的话就讲得很好，就是你容易记得说怎么做什么事情。他说五样， actually 六样啊，先说在五样，这五样就 H-E-A-R-T heart， 用心这个字啊来表示这五样。那 H-E-A-R-T， H 就是 hear， 就是用耳朵来听啊，要存神的话语，第一个你得听神的话，牧师讲到的时候或者是你们查经的时候查经班的时候你听神的话。第二个是 examine， 就是用眼睛来看，目审，我把它翻成目审，就是审阅神的话语，实际上的就是你去读它去看，神的话真的是这样子讲的。然后在下一部分，这 A 就是 analyze， 就是去分析去研究，也就是研读，这个 study 的意思，就这个字我搞不通搞不清楚，我去查一查，这些经文我搞不清楚，我去查一查。你要花那个功夫，下功夫。那做学问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下功夫而已。读神的话语也是一样，需要下功夫，你要去查它。第四个 R， remember， 记在心中，把它存记下来。我给我们读经班的弟兄姐妹常常会挑选 一些金句，说啊，我们来背这些金句。你能够把它背下来，起码你对这一段的经文就会有一个长久的印象在心里面。那如果说你是自然的这边读得很熟，你一遍一遍要读得很熟，就很熟的话，那更好。你整个的神的话语你都已经有个印象，你存记在里面了，你知道它的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那最后这个 T 就是 think， 就是默想的意思，就不但是记下来，而且常常来想神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我读神的话语会对我有福气，有什么好处。你开始想说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神是我的父亲，他对我这么好，他叫我做的事情不会害我的，这一定是有神他的意思在里面，那我要不要去做呢？最后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你除了五个指头之外，还有中间的这个掌心的部分，就是 apply 掌握，这样子才能够把它抓得紧哈。所以神的话语你要有这个储存的过程，弟兄姐妹，要听，要读，要去查它，然后要去记它，最后要去默想它，然后还要把它实行出来。所以这个是神的话语写在心头上，就储存神的话语。最后神的话语写在生活中，就是行神的话。那我只做结论好了，有五个步骤，弟兄姐妹可以来应用神的话语。我从最起初的一步一步的我们讲起，送你信主了，那你可以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顺服神，受尽归主，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奉他的名接受三一真神的敬礼，这是信主，这是听神话语，这是实行神话语的第一步，踏出在顺服的一步。那第二个，照着神所规定的，我们来敬拜他，遵守主日，将这个圣日安息日分别为圣，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一天把它当作是第一个 priority，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是你有亲戚朋友来看你了，或者你这一天有什么事情了，或者什么什么的，说那这一天是我敬拜神的日子，这一天敬拜神比别的事情更重要，我遵守主日。那第三个步骤你可以做的来应用神的话语，就是接受门徒的训练。门徒训练需要有人带我们，我自己当初就很盼望有人来训练我，后来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如果有人可以来训练你，或者教会有一群弟兄姐妹一起接受门徒训练，那个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那第四步就是神话语的内存，也就是说你全面性系统化的去研读圣经，最后就是神话语的实行。 even 做不到的地方用信心去做，就是用信心去做就对了。你一开始的时候先想到说用信心做是什么样子，然后就去做了。那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其实看得到这件事情啊，许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建堂的过程当中所做的这个见证，你就知道说他们真的是踏出这个信心的脚步。还有我们教会整个教会也是用信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堂盖好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工程，它不但不欠任何的钱，盖好的弟兄姐妹以后不会有金钱上的压力，而且他整个的过程就是见证我们是信神的一群人。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神的话语与我的关系。那盼望借着生命记27章这里讲的摩西他们怎么规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怎么过了河，又在石头上写字，这些整个的过程，希望神的话语也牢牢地刻在你的心头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一次再一次的来献上感谢，说我们来肯定的说你的心意是好的，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为的是成全我们，造就我们，成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天父，你也知道在我们身上有难处，我们有时候不是没有心来读神的话语，而是说好像进入不了那个读神话语的状态当中。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是在你面前有心的人，我们就求主你的能力，你的恩典显在他的身上，帮助他有这样心智的时候，主你就使他的心中有平安，就使他的心中有智慧跟聪明， 就使他能够消化吸收阅读神的话语，真的是成为他生活当中的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